各位善知识，华严经选手品啊，现在是讲五方大用当中的十种三脉门。十种三脉门已经讲了五种，现在是从第六讲起，经文在第25页。上次是讲到第25页的第四行，如是三脉神通相，一切天人莫能测。上次是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经文是有妙三脉，名水妖，菩萨住持普观察。从这个地方讲起，十种三脉，这是第六的开始。前面第五啊，是现住法门三脉门，现在这第六叫做四摄摄僧三脉门，就是用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以这四摄法呀来摄化一切众生。菩萨道上对于摄化众生、度众生的方法，根本的目标就是用这四种方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四摄法摄化众生的法门。在菩萨定境之中啊，用这四摄法来度众的方式。关于这个四摄摄身的三脉啊，经文有17首颂，就是从现在的第25页第五行，由妙三脉名随要以下，一直到第29页，第29页的第二行，比如莲花不着水，如是再世令生性，到如是再世令生性为止，这一共啊有17首句颂。这17首句颂就是说明菩萨以四摄法摄化众生的这个三脉门。17首颂当中，开头的第一首颂是总标，总以标示出这个四摄法摄化众生的三脉。那么后边16首颂啊是别显，分别显示说明这个四摄法摄化众生的方式。现在先讲第一首颂总标。经文说由妙三脉名随妖，菩萨住持普观察，随以示现度众生，悉时欢心从法化。这就是总标。有妙三脉，妙为妙，就是十种三脉门当中的第六，有很微妙的三脉法门。三脉就是镇定啊，菩萨在定境中以这个微妙的三脉来度化众生。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名随要，这个字啊是隐约的约，那么平常是快乐的乐，也是这个字，现在要念成这个气声要，要是爱要喜欢的意思。随要是说菩萨随顺众生的爱要，也就是说众生需要什么，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菩萨就满他的心愿 让他的心里所爱要的得到满足，让他生欢喜心来修学佛法，所以叫做随邀。随邀啊，就是四摄法，不是碍于力行同施，都是随顺众生的爱要而来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叫做随要，就是四摄法。菩萨住持普观察，菩萨大菩萨他住在这种的随要三脉的定境之中，普遍观察一切众生的需要那么哪一位众生与菩萨有缘，该去度化他，那么在这个随要三脉中观察他所需要的在这个四摄法当中应当用哪一门，那么随时观察随宜示现度众生，宜众生的基宜，众生的根基所宜，也就是说众生他现在所需要的那么对他的这个众生的前途是有帮助呢，还是有不好的反应，要多方面观察如果是宜于众生有帮助有好处，那么当然就要去做不适宜的要想办法来避免所以随众生的机宜而加以随时示现，是显示，现是现实当时需要啊，随时应众生的所需而去做这个四摄法的工作，目标就是要度众生，使众生生欢喜心悉时欢心从法化，悉通通了，要使令众生通通都生欢喜心，随从佛法的教化菩萨度众啊，他就是要众生趋向于佛法，能够接受佛法的教化那么第一步就是所谓四悉檀的第一世界悉檀欢喜意使众生在法上生欢喜心，这是第一步的工作，最起码使众生对佛法升起欢喜信要之心，所以这是总标，总以标出四摄法做度化众生的根本方法然后啊，后边十六首句颂是分别说明这个四摄法的道理，就是别显，分别显示四摄法的意义十六首句颂当中啊，前四颂是布施就是布施摄，四摄法的布施方法，那么其次两首颂就是爱语，有两首颂是同事，后边有八首颂啊是例行，例行说的最多了布施是四首颂，爱语同事两种各有两首颂，那么例行啊就有八首偈颂。先讲布施四摄法的第一，布施来摄化众生那么这里有四首句颂，开头的一颂半六句啊是说明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急所需的所需要的，他在受用方面，也就是衣食住行啊受用方面急着所需要的，菩萨要先满他的心愿，这就是所谓财事啊，外财，身外的财物尽可能做到的范围啊去布施给众生，使他免离这个衣食住不足的痛苦。经文解中饥馑灾难时，悉于世间诸乐具随其所欲皆令满，普为众生作饶益，或以饮食
善好味，宝衣严具众妙物。这六句啊，就是说明布施的开头第一段，先用这个众生所需要的资身之物外财，先来使众生得到免离这个现在受用上生活上的痛苦。解中解，印度话解波，简称就是解。解波翻成中国话就是十分，时间最长的叫做劫。那么因此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叫做一个大劫，成是一个终结，住一个终结，坏也是一个终结，空也是一个终结。那么一个终结里面呢，就有二十个小节。那么这个二十个小节怎么样子去定这个时段呢？一个小节啊，按照居舍论里面说，假定人的寿命从十岁算起，一百年增加一岁。例如说第一个一百年人寿十岁，再过一百年人寿算十一岁，再过一百年人寿算十二岁，这样子一直往上增，增到人的寿命84000岁为止，这个叫做一个增啊，一增。然后再从84000岁的最高最长的时间往下减，一样的，100年减1岁。那么这样一直往下减，减到人的寿命10岁为止，那就叫做一减。这样一增一减呢，就叫做一个小节，一个小节。这只是分别节的大小时段的这个数目之啊，这样子算，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时候人的寿命是十岁，这个时候人的寿命一定20岁，不是这样。这只是算它的时间，要算这个时间的这个数目之啊，用这种方式去算就是了。那么这个一个注解里面是20个小节，就是20个增减呐、这么长的时间。世界成就的时候要有这么长的时间，20个小节，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才会完全成长成就，然后就进入住阶给众生居住。给众生居住的时间的这个住阶也是20个小节，也就是20个增减。那么20个增减的小节满了，就加入坏阶，这个世界又遭到破坏，水火风三灾来破坏它。那么坏的时间呢，也要20个小节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完全坏成围城呢，这个世界的地方成为虚空了。那么成为虚空的时间也是20个小节那么长，然后啊，这个已经坏掉的围城呢，慢慢又聚集起来，又成为成结。这样子世界就这样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啊，成住坏空就是4个终结成为一个大劫啊，所以世界的成坏一次啊叫做一个大劫而这个正在住劫的时间会有这个灾难出生，众生居住的时间会有很多灾难。但是现在约固定的数目字来说呢，小阶住阶的小阶啊，人寿一直往下减的时候，减到人寿30岁的时间，这个时间就会有饥馑灾出现，做饥荒旱灾笼得世间的所有的五谷饮食方面的东西都要遭到消失，不能成熟 那么这种的基井灾，人寿减到三十岁的时候，基井灾按照论理所说的要七年七月七日，七年七个月又七天，这么长的时间遭受这个饥馑灾，那么当时的人要饿死很多，因为世间的所有的五谷之类、素菜之类都不会成熟，所以这个饥馑两个字的解释啊，五谷不熟，稻子呢、麦子之类，这个证实的五谷不熟叫做饥，饥就是没有饭吃，简单说，饥没有饭吃，不够腰了啊。井啊，这个井字啊，是菜不成熟，没有素菜，那些青苗啊、素菜啊都种不起来，都晒死了，没有素菜叫做井，这是按照这个有一部书叫做《尔雅》，字的解释的一部书《尔雅》，这个《尔雅》里面对“饥井”两个字的解释，“饥”五谷不熟叫做“饥”，“井”素菜不熟叫做井，那么简单说就是没有饭吃也没有菜吃了啊。有些地方碰到饥饿的时候没有五谷没有饭吃啊，他还可以吃素菜，有菜吃勉强还可以维持生活，可是连素菜都没有了，那就要受饥饿的痛苦了。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台湾还在日政时代，米是照配给的，分量非常之少，重劳啊，就做粗工的重劳才两盒半米，轻劳啊，两盒甚至有一盒的，那么因此这个分量太少啊，当然就不够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经常有这个吃菜过餐的情况，因为没有米饭了，这个配给的米啊，顶多做一餐稀饭差不多了。那么其中有两餐呢、都要用这个杂粮啊来度过，或者是用蔬菜，或者是用山上的那些杂草可以吃的，这些苦头我都经验过来了，最严重的就是在要光复之前的一二年，问题是最严重了，那么所以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饭吃，米不是完全没有了，配给的分量少而已，但是还可以用素菜之类啊，草类可以吃的野草之类都可以勉强的补足这个饮食。可是这个饥馑灾的时候两种都没有，五谷也不熟，素菜也不生，那么完全没有吃的东西了，所以呀、不但是没有吃的，连水也没得喝了，都晒干了，那么因此死人就很多了。所以七年七月七日这个时间就饥馑灾，就小山灾，叫做简洁的小山灾，那么人寿减到三十岁有饥馑灾，二十岁减到二十岁的时候，有疾木灾，就是疾疫灾，就是流行病啊，流行病啊，这种的传染病、流行病很快就发生，时间有七个月零七天。七个月零七天的时间遭到这个传染病的严重的病的灾害，那么也是死人很多啊。到了人寿减到十岁的时候，有刀兵灾。那么那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很凶恶，仇恨心很重啊，而且到处都是杀人的利器，连那个草啊。都可以拿来当刀杀人，这种的刀兵灾有七天，七天要杀掉很多很多的人啊，很多人的生命都到那个时候遭到毁灭，所以剩下的人呢很少很少了。那么剩下的人少啊，这个时候啊已经苦恼到极点呢、他就会发起好心，慢慢呢善业又会增长，又往上增，又是增加了。所以现在这个解中饥馑灾难时，越定时的小三灾说，就是住街的简街，二十个小街每个简街都会有的，住街的简街里面 到了人寿减到三十岁的那一段时间，有七年七月七日碰到饥馑灾，没有饭吃饿死很多人，这饥馑。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吗？现在地球上不是也有很多没有饭吃的吗？那么流行病不是也是一样有吗？南部到了夏天热起来，还有登革热很可怕的那么其他的地方也有各种的这个流行病，都有很多可怕的情况吗？那么刀兵，现在刀兵不是很凶吗？杀得很厉害吗？现在把人的生命啊看作比那个蚂蚁还要轻啊，这个杀人不当一回事，这一些的这个灾难慢慢都会增长了，人心慢慢都凶恶起来了，这就是简洁的这个现象。那么按照经论里面的说法呢，现在人寿是减到七十岁的时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简洁的人寿一百岁，那么一百年减一岁嘛，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千年了，所以现在的人寿就是简洁的人寿是七十但这个不是说人的寿命一定是七十，只是他算这个简洁的时间呢，现在是人寿七十岁的时候，所以慢慢一直往下减，而人心就慢慢凶恶那么各位明白这个道理呀？我们学佛用功修学佛法，更要加功用行，更要努力精进啊，才免得遭受到这些灾难。正是说小三灾，世界交到坏劫，有大三灾，大三灾到了住劫满了，交到坏劫的时候，第一次是火灾，火灾坏世界，火烧初禅，经过七次都是火灾，第八次水浸二禅是水灾，气火一水这样子一直轮流下去，到了第七次水灾之后，再过七次火灾，然后就是风灾就是七七四十九次的火灾，七次的水灾都是中间的空档一到七，第八是水灾，这样子间隔情形的一直继续下去，到了第七次水灾过了之后，中间的七个火灾，然后第八次就是风灾，风吹三禅，这个世界用风来吹，把它吹坏，而且这个风灾严重到世界三禅天也要遭到破坏风吹三禅，所以初禅二禅三禅初禅火烧初禅，二禅水浸二禅，水灾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用水来破坏啊，要到这个第二禅天，二禅天都要遭到水泡水进到这个二禅天去。那么这个风灾的时候，风吹三禅啊，连三禅天都有风灾，因为三禅的天人呢，他含有伏羲，有伏羲就有风，所以就有风灾。四禅以上啊，三灾才不及的。那么那是大三灾，顺便提一提现在讲的解中饥馑是小三灾的其中之一灾难，这灾难两个字啊，第一就是指的前面那个饥馑灾的灾难第二，我们平常时虽然还没有交到小三灾的时候，平常时一样个别有别业共业的灾难个别的这个业障，就个人的灾难生病甚至这个生活不如意没有饭吃等等都可能有的，那是个人的，也有地方一个小范围的共业所感的例如你看世界上不是有些地方这个整个国家里这个生活困难没有饭吃饿得半死吗？这是他那一代的地方的众生共业所感这个道理在楞严经的这个别业妄见同分妄见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众生都是由他的业力所感，就会有这些灾难现象那么纵然还没有到小三灾，可是现在平常时灾难还是免不了的。须臾世间诸乐具，这是说
众生碰到灾难苦恼啊，菩萨凭他的力量能够做到的范围，尽给众生啊，在世间上所需要的帮助他离苦得乐，悉通通了。于就是给，给众生世间上的各种的快乐，就是第一让他免除痛苦，饥饥没有饭吃，给他饭吃，免除饥饿的痛苦啊，乃至衣服等等啊，都包含在里面，这使众生得到安乐啊。随其所欲皆令满，这就是布施的时候啊，随顺众生所需要，其指这个正在受苦的众生，他所希望的欲就期望，他所期望的通通能够使令他满足啊。菩萨有神通啊，有这个功德的感召，能够使众生免除这些苦恼，使他得到满足。普为众生做饶益，普遍为一切众生，使他得到逢饶的利益。饶是逢盛的意思，益就是利益，使众生离苦得乐，现在这个衣食住行上得到逢饶的利益。或以饮食尚好味，这是饮食的帮助，就是饥馑吗？没有饭吃啊，那么用这个饮食方面的东西，乃至时间最上最好的味道，就吃的东西啊。那么实际上啊，肚子饿的时候，没有饭吃，饿得半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好吃的，没有一样不好吃的啊。据说清朝的皇帝嘉庆君到台湾来啊，他到了竹山吃到那个番薯很好吃，安寒鸡呀，很好吃。那为什么好吃呢？因为肚子饿嘛，呵呵，肚子饿什么东西都好吃，没有不好吃的啊。那么如果肚子不饿，他吃得很饱的时候啊，你给他什么山珍海味，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吃，因为他不需要嘛啊。所以他正需要的时候，就世间上最普通的饮食给他吃，还是他觉得会非常的好吃的啊。西元老和尚的年谱里面曾说到啊，那么慈禧太后把这个八国联军搞得中国大乱了啊，那么光绪就往西边跑啊，去成都啊避难啊，那么这个西元老和尚还跟住啊。那么中途都是做了皇帝了，还是没有东西吃啊？有人奉献这个糙米饭啊，还加上一些这个地瓜丝啊。他吃的这个很好吃，他还觉得比皇宫里面吃的好吃。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当时他饿得半死啊，没有东西吃啊，当然就会觉得好吃啊。从前在这个第二次大战很饥饿的时候啊，什么东西最好吃啊？番薯最好吃，地瓜啊，番薯就好吃啊。尤其那个番薯，如果是把它收存起来，藏放在这个房子里面凉的地方啊，摆在地面上，让它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将要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当作底柜呀、当作底柜 啊。为什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呢、再去用锅里面去。煮熟了之后啊，把没有水分呢、一点点的这个火啊，这个地瓜这个番薯在这锅里面这样子啊，这个温了相当一段时间呢、那个味道非常之好。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吃呢，因为现在已经吃不到了，没有这个东西了啊。那个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那个东西，过年没有甜板了，没底柜了，这个就是底柜最好的了啊。所以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上好味，没有一个不是上好的啊。凡事都要经验呐、要有亲身经验。像我这个过了60岁的人，有亲身经验呢、才有这个话讲啊。如果没有这个经验，假如在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光复以后出事的人，这个他就经验不到，他没有这个因缘碰到啊。所以有一个老人呐、他跟他孙子说，第二次大战他们怎么辛苦啊，没有饭吃啊，吃地瓜啊，搅旱鸡啊。
哎，他的孙子听到，哎，那个时候没有饭吃，吃番薯，番薯什么味道呢？他正好他就跑到街上去，人家卖番薯的，烤番薯啊，他买了两条烤番薯出来一吃，哦，这个好吃啊，比米饭还要好吃啊。那么他就跟他的祖父讲，哎，阿公啊，你比我较享受啊。这个是，是安怎讲？啊，这番薯好吃，饭袂好吃，番薯好吃。原因什么呢？那是烤番薯啊，当然烤的特别好吃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的番薯啊，有的时候连火烤的机会都没有啊，就生的番薯就吃下去了。所以这个没有经验，没有那一段时间的经验呢、当然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啊。你说的再多他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去体会，因为也没有办法拢出这个体会的因缘啦、所以到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给他吃，他是会觉得最好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上好味，所以这个上好味两个字三个字啊，你不要一定把它看成说肚子饿得不得了，没有东西吃，那么菩萨就给他这个山珍海味啊，龙肝凤水啊，不可能的，不是那些上好味，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吃，什么都是上好味，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给他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上好味啊、所以或以饮食上好味，就是有吃的东西帮助那个肚子饿没有饭吃的人啊、他会觉得这是最上最好的味道了。宝衣严具重妙物，用重宝去铸成的衣服啊、庄严身上的严饰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是具，就指这些身体上装饰的东西。重妙物就是各种人身上所需要的各种的东西啊，人认为很稀奇很少不容易得到的那个叫做重妙物。那么这也不一定要看作是菩萨真的人家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就给他这个宝衣啊、那么就给他这个最好最微妙的东西，甚至皇宫里面的用的东西来给他，这只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啊，给他一个破衣服能够取暖，冬天不会冷，他也会觉得跟宝衣一样啊，跟宝衣一样啊。我又说到我的经验来，穿衣服，您知道、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连布也买不到吗？那个时候曾有布啊，是用纸去做的，用纸去做的，纸布，这个纸布做的衣服我穿过了，我穿过，怎么知道是纸的呢？这是民国33年了，就是光复头一年，光复头一年，那我那个时候才17岁，那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在赶金蝉花子啦，翁亚轰了那个时候我有一天呢，就是冬天11月要去苗栗这个深山里面的一个寺庙这个修三天做三天的法会啊，我就去念经。那么那个时候衣服很少啊，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穿这个出家衣服啊，也因为在日正时代，虽然住在寺庙里，穿的衣服并不计较的，在家出家是这个俗装僧装不无所谓。那么因为没有适当的衣服啊，去买一件这个长裤啊，买一件长裤。那个长裤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国民服啊，我跟这个阿兵哥穿的差不多的颜色的那种这个长裤。但是那个线很粗啊，很粗啊，很粗，没有办法买不到嘛，也只好买下来就穿了。妙就妙在穿下来之后啊，从苗栗下车之后走路走上山，那么上山相当远，大概走了3个小时吧，中途碰到下雨呀、碰到下雨，这一下雨糟糕了，这个也没有带这个雨伞。那么又碰到下雨，好了，把全身都淋湿了。淋湿不要紧啊，可是这个裤子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呢？它这个线啊，横线都是直的，雨一大湿啊，这横线都烂掉了。穿到庙上呢，我这那个裤子只剩下直线，剩下直的线，一条一条的线。而没有横线，横线都烂掉啊，整个腿里都是那个线，那个纸线的烂掉的，好像那个暖锅阿摩修像啊，粘在这个身上，很奇怪的事情，莫名其妙的，我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裤子是纸做的，
好的，它直线是有棉丝啊，否则的话，那真是怎么办呢、啊？那就是闹笑话了。所以，这个真正到了那种情况啊，如果你有一件就是破衣，能够遮体，能够御寒，给他穿，他也会觉得像宝衣一样。你给他这个所有的受用的日用品，他都会觉得很宝贵的。所以这些名称呢，要会看，不会看你就认为哦，那个时候没有衣服穿的时候，菩萨给他宝衣啊，用宝做成的，那不得了了哦。还有样样都是很奇妙的，这只是在当时接受的人呢、啊，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啊、不一定是拿这些东西。当然，菩萨的神通他不会做得到，不会做不到。照样可以办到给他，可是在那个时候不能这样子的。你如果真的没有衣服穿的时候拿着宝衣给他，他能穿吗？我感觉遭抢啊，他是反而增加苦恼啊。所以这些只是看着这个接受的人的感受啊，有这么一种的情况啊、要会看啊、那么如果都样样充足，你给他最宝贵的当然是那是最宝贵的了，可是那个时候并不需要那么没有衣服穿的时候给他有可以御寒可以遮体，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这就是外财的布施。接下去有两句，乃至王位皆能舍，令好事者系从化。这是说进一步不但是外财事，连内外财都能布施啊！把自己的地位很高的地位都可以拿出来布施，乃至两个字是超略词，略掉中间的其他各种物品的布施啊，比较难的布施通通包含在里面。难道假如菩萨当时做一个国王，做一国之王啊？古代的国王啊都在享受的，都是讲究享受的啊，因此之故啊，国王的享受啊，有权有位有享受，当然好得不得了了。可是菩萨在王位的时候，如果碰到有因缘需要布施，他的王位也可以布施啊。你看佛本性经，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曾把王位布施啊那么乃至内财的身体头目吹脑都拿出来布施啊，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来超略。王位最高贵的也能舍，皆通通啊都能够舍离使令爱好修布施的这个众生，让他能够接受菩萨的教法，系从化，通通随从菩萨的教化，使他也学习菩萨的布施。好事就指这个喜欢修布施的众生，以布施接受这个接引这个喜欢布施的众生，也学习菩萨的布施。那么这是表示啊，很难行的布施。难行事乃至王位皆能舍，这是难行事，很难做到的布施他能够行。按照欲切师地论里面讲布施啊，他说这个难行事有三种难行事。第一，物少而能自在布施，这是第一种难行事。物少，举个例子说，现在正在吃饭的时间，我自己肚子很饿，我只有这一碗饭，我这一碗饭只能我自己吃，自己也吃不饱，只有一碗而已我只有这么一少少这么一碗饭。可是正好碰到一个比丘来托钵，比丘也是空钵，他也没有人供养，因为是这个碰到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也没有人供养，他也空钵，他也肚子饿。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把你手中一碗饭布施给比丘，供养比丘，这个就是叫做物少而能自在布施。本来只能我自己吃，
可是我自己宁可我来挨饿，我自己饿没有关系。看到比丘他修行人没有饭吃，托钵空钵，我现在就把我自己要吃的一碗饭拿来布施给这个托钵空钵的这个比丘，这个叫做物少而能以自在心布施，他不会觉得可惜，也不会觉得为难。没关系，我自己来挨饿，我来供养这个比丘，这是叫做物少自在是第一。第二是可爱着物，肯发心布施。人呐、啊，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人最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最喜欢的东西，如果肯拿出来布施，这个叫做可爱着物，可爱着的物品能够拿出来布施，这是第二种难。您最喜欢是什么？你最喜欢的很可能是中山白啊，今嘛中山白啊也无遐遐好啊，中正白更好了啊，中正白更好啊。那么你最爱你肯拿出来布施啊，这个就是叫做我爱着的东西，我肯拿出来布施。不过这个我们随便拿个金钱钞票来比方啊，实际上是指那个最爱的物品啊，最爱的物品，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平常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喜欢的那个东西，你肯拿出来布施给人家，这个就叫做可爱着物而肯拿出来布施，这是第二种难，第二种难。第三种啊，极大难布施，自己最大最困难的布施是什么？头、目、垂、脑、身体的内财。肯拿出来布施啊，很难得到的啊，甚至生命都可以布施，这个是最最难的布施啊，就是把内财身体都可以布施哦、啊、这是王位就是其中之一啊，啊所以王位也是内外财啊，王位布施掉有的时候也许连生命也要丢掉啊，所以乃至王位兼能者令好事者系从化，这是以这种布施方式啊来建议这个发心能够修学布施的众生。接下去说，或以相好庄严身，上妙衣服宝银乐，法曼为是相图提，威于具足度众生。这一首句颂啊，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称作身行法事，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啊来做模范啊，就是以身的表现呢、啊、就是身教，用身教来教化众生啊，用身教教化众生啊，这个就等于佛法的布施一样，您的举止动静啊，行住坐卧，样样合乎佛法的威仪来度化众生，所以威仪具足度众生。那么他看到这个第四句，把它看成是用身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是身教。前面三句呢，指这个身体上的庄严，指身体上的庄严，这是按照苏超的解释。不过按照文字来看呢、啊，前三句也是布施的物品，前三句也可能是布施的物品啊。众生如果需要用到相好庄严身体的啊，众生的相貌啊，他所喜好啊，要庄严这个身体的装饰品啊，那是什么呢？上妙衣服，要穿好的衣服啊，要宝银珞来装饰啊，用花用幔，花去结幔来装饰这个身体啊，花幔为饰，或者是用香膏来涂抹在这个身上。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布施的物品啊，布施的物品啊，布施的物品，这些如果众生有需要的时候，菩萨他都可以啊随时随地发心布施啊。那么他自己呢，举止动静处处合乎威仪啊，所谓行如风啊，立如松，好像一根松树很直的啊，坐如钟，卧如弓，那么样样合乎威仪，使众生看到升起恭敬心，接受他的感化，
所以我以一具足度众生，这一句是身的身行这个法事的布施，那么就是身教以身来做这个模范，处处做好模范，给众生来做标榜啊，那么使众生呢接受感化，这个就是叫做身行布施啊，身行法事。前三句也不妨把它看作布施的物品啊。后边一首偈颂，也就是布施的最后一首偈颂，一切世间所好上，设想言勇及衣服，随应普现侠其心，必要摄者皆从道。按照苏超解释说，这是无畏事啊，众生所有的期望能够满足。超里面也解作遂求事，众生有所求都让他满足，叫做遂求事。一切世间所好上，有世间人所喜欢的，所这个尊上的啊，都使他满足。色相颜容及衣服，有色是颜色，相是相貌啊，颜色相貌容貌方面呢，都使他能够满他的心愿，来装饰使他很好看那么很庄严并且他要穿的衣服随应普现侠其心，随众生所应有所需要的，普遍都显现出来布施给众生，侠就是满意的意思，使众生处处都得到满意啊。必要摄者皆从道，必就是死啊，死的那个爱要这个色相庄严的人，使那些爱要色相庄严的人呢，使他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叫做随求事，随众生他有所求，让每一种都使他满足，没有什么缺少。那么这也就是总结上门上文这个布施摄摄化众生啊，布施来摄化众生啊，就是随顺众生所需要的一切，通通都让他满足来做布施，这就叫做随求事啊，也就是使众生样样满足嘛，就没有什么恐惧了，所以也叫做无畏事。到这里为止，就是布施的摄化众生布施方面说完了。接下去啊，就是第二爱语，爱语有两首偈颂，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下文啊。